好，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路德记的正文部分第一部分，后面能听得见吗？能听见啊，这个地方应该穿过比较好一点。那么上一堂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只是说路德记的大概概况是什么样的，做一点简单的回顾。路德记呢是和士师记在圣经的原文当中是一卷书，那么在我们今天拿到的圣经里面是两卷书，把它分开了。他其实写作的时期呢是在君王期的早期，也就是扫罗作王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是士师记刚结束一段时间。那么我们知道在士师记的时候一个最大的特征就是说，那时候以色列人当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他们想干什么干什么。那么到了这个犹大支派的时候，你读路德记的时候发现说，哦，有一个支派不是那个样子的，他不同于其他支派，他不是没有王任意而行，他是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说这个支派要值得我们大家关注。那么就为列王时期的王权转正、王权的顺利转结奠定一个很好的基础。好，我们上一堂给大家做了一个简介，是历史半概况。我们今天开始给大家讲介绍路德记的正文部分。先起一个名字，柳暗花明。我们一知道这个名字，你就知道中间的故事会有一个曲折，有一个回来，对吧？一读这个字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好，我们看看怎么样一个柳暗花明。把你的圣经打开，路德记第一章第一节。我在背这个路德记的课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没办法把里面的经文删掉，让我不写字在这个幻灯片上，我做不到这一点，因为它里面的经文非常精简，你没办法把任何一个字删掉，删掉以后你就发现读的时候不通畅，不像其他书卷你可以整段整段的删掉没事，你照样可以讲解一个连续的故事。所以很困难，我们会把所有的经文打在上面给大家一起来读。第一节就这样说的，当施事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个告诉我们下面的故事写在什么时候呢？士师时期。所以这故事我们大概要限定在士师时期来看这一段经底下这段故事。说国中发生了饥荒，然后一说发生饥荒，你知道什么事发生了？我们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什么饥荒是什么意思啊？上帝对他的选民不太满意。在应许地里面，如果满意的话，西风一吹，地中海的湿气过去就不会干旱，他们就不会饥荒。如果他的选民违背他的诫命，他开始吹东风，那么阿拉伯沙漠的干旱的风吹过来以后呢，整个应许地一片枯燥，就会出现饥荒。所以当这个字一出现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上帝对他的选民不高兴。这是第二句话告诉说，在犹大伯利恒有一个人带着妻子和两个儿子往摩押地去寄居。那么这里面出现两个地方，一个是犹大地，一个犹大地里面一个小城叫伯利恒。第二个说有一家人带着妻子两个儿子下到另一个地方叫摩押地。我们一会儿给大家讲这个，一张地图你会看到这两个地方在哪。有两个儿子，爸爸呢叫以利米勒，他的妻子呢叫诺阿米。我们知道乃奥米，好多人叫乃奥米，对吧？好多姑娘都叫娘米，就这个意思。两个儿子，一个呢名叫马牛，一个叫基列，他们都是犹大伯利恒以法塔人，要到摩押地去，就住在那里。这里面有几个字需要注意，如果这几个字看不明白呢，对圣经理解上会有点差错。伯利恒什么意思啊？是一个地名，在希腊文那个希伯来文的每一个地名或者人名都有它的含义，它的意思是粮仓。伯利恒的意思就是粮仓，现在大家和这个饥荒能连到一起吗？如果一个粮仓出现了饥荒，这地方还有粮吃吗？就说明这个地方出了大事，也就是这个地方本不该缺粮，但成为一个缺粮之地，上帝对他的选民不太高兴。那么这件事情发生在士师时期，为什么上帝不高兴呢？因为以色列国中认为他们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上帝不高兴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把上帝当回上帝，不把上帝当作事，所以呢上帝说，好，你既然不把我当回事吗，我就吹点东风让你看看，让你的粮仓里面没有粮食，你就知道谁在掌管宇宙和万物。 这就是上帝要让他们写明明白。那这几句话里面告诉我们大概状况，这张地图告诉我们这俩地名在哪，伯利恒在这个地方，耶路撒冷以南大概十几公里的地方，很小的小镇。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在新约里面很重要，对吧？为啥呢？耶稣出生在那儿，对吧？基督耶稣降生在那儿，所以这个小镇很有名。这个地方呢，出于犹大支派的地方，他们到哪去呢？到摩押地去。摩押在死海的东南角，对吧？这个地方呢，由于在死海边上，所以呢有石器，有鱼，不太缺粮，所以有粮吃。那么到那儿去，我们到摩押石呀。读圣经应该知道这些地方。摩押是谁呢？摩押是罗德和他的大女儿所生的儿子，所有的后代成为摩押人。那么和二女儿生的那个呢，亚门人。我们知道一个摩押一个亚门都住在死海的东南角上。那么他们这个犹大家族一家人，父亲带着妻子带着两个儿子下到摩押地区，四口人。原因很简单，粮仓里面没有粮了，就下到那儿去讨口饭吃。说后来挪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死了，你看故事讲的很简单吗？几句话他们下去了，下去以后所有的事都不讲，重要的一件事情，丈夫死了，剩下妇人和两个儿子，这两个儿子呢娶了摩押的女子为妻。这告诉我们这件事，父亲不在了，两个儿子呢有选择，你可以回伯利恒去，可以留在摩押地，可以娶犹太女子为妻，也可以娶摩押地女子为妻。他们选择了什么？就近取材。所以在摩押地娶了两个 女子为妻，一个呢叫俄尔巴，一个叫路德。那么路德呢就是这个书名里面的那个路德，就是 Ruth。 那么在那里呢住了十年，圣经记载东西简单吧，一眨眼十年过去了。这十年发生的事儿不少，说马龙和基列两人死了，我们现在看到三个男人都死了，是吧？剩下挪阿米没有丈夫也没有儿子，就连他就和两个儿媳妇起身要从摩押地回归。本来是一家人到摩押地去讨口饭吃，为的是逃荒，为的是逃命。结果呢下去以后，丈夫丢了，两个儿子丢了，现在剩下一个老人，一个婆婆带着两个媳妇，三个寡妇，十年之内就落到这样一个境地。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婆婆就想起一件事来，她说我们是不是该回去了呢？因为他们在摩押地看到什么了？说耶和华开始眷顾自己的百姓，赐粮给他们，说伯利恒那个地方开始有粮了，他想着说可以回去了。于是呢他就给两个媳妇说，我们离开这个地方回犹大地去。这从整个这个一家族里面来说，从他的过去十年里面学到一个教训了，这个地方不可久留，该回去了。这是一个很好的重大决定。所以你能看到这个基本背景，逃荒目的很简单，为的是保全性命，得点粮食，结果呢丧掉了他的性命。那么结果呢，丈夫丢了，儿子丢了，人财两空。一个婆婆带着两个媳妇，三个寡妇，落到这样一个光景里面。所以你能看到这一次出行实际上是一个灾难性的选择。所以现在该干什么呢？该回去了。如果再不回去的话可能会更糟糕。这些事情让我们想到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很聪明，是吧？他从让他出来的时候到了应许地区他去了，但他不知道南界在哪呢，所以他往南走走走的时候发现不对了，赶快回去，要不然媳妇也丢了，对吧？所以就知道亚伯拉罕很聪明，他发现不对了赶快就回去了。这时候你会他们要学到说十年了该想怎么回去的问题了。好，那么挪阿米就对两个媳妇说，你们两个人呢都是摩押地的女子，可以回娘家了，我回犹大地去。他还跟他们说，愿我所信的神耶和华呢恩待你们，像你们恩待已死的人和我的一样。这个地方就是说你们回娘家去吧，愿我是主耶和华呢恩待你， 像你过去对待你的丈夫和对待我一样，这样好。说明这两个媳妇挺好。他说愿耶和华使你们个人在新夫之家得到平安，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们回娘家去再找一个丈夫好好的过日子，就上帝会祝福你们。这个作为婆婆呢，这个选择实际上是对的，对吧？给媳妇一个安排。于是呢，挪亚米就与他们亲嘴，他们就放声而哭，说不然我们必然与你一同回你本国去。这个地方你能看到一个长者婆婆她的怎么想这个问题。婆婆可以把媳妇驱逐出去，对吧？你回了回娘家去拉了，我养不住你们了，自己回去是一个选择。但是她选择呢，为她的媳妇们祈求，祈求上帝的祝福，祈求上帝并恩待他们。这是一个长者，一个耶和华选民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特征。这个祝愿呢，耶和华的平安能够领到他们，让他们有一个很好的未来。虽然他这个方向不一定是神真正要赐给他的，但是他这种做法是对的，上帝很喜欢这种做法。其实这在我们今天的侍奉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我们应该每一个弟兄姐妹应该学会如何祈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来祝福别人，去赐平安给别人，这个是很重要的。正好我们今天早上不是有一个 box 吗？对吧？你那个盒子嘛，实际上就是这个意思。你去遇上一个人，你熟悉的人也好，不熟悉的人也好，为他祷告，为他祝福。其实那个条子回去我们教会知道一下是好的，其实我们教会知道和不知道你这样做都是好的，是吧？回去不回去，知道不知道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知道学会为别人祈求，为别人祝福。这是这个地方给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这位婆婆属耶和华的人，她知道这么做，为这两个媳妇祈求平安，祈求未来。好，那么挪亚米就说，女儿们啊，她把这两个媳妇当女儿一样叫，她说你们还是回去吧，别留在这儿。一个她说为何要跟我回去呢？底下这一段话有一段犹太的律法背景在后面。她说我还能生育做你们的丈夫吗？我还能生儿子再做你们的丈夫吗？我的女儿们，你们回去吧，我已经年龄老迈，不能再有丈夫。即便我今天就有一个丈夫，我今天就怀孕，难道你们还能等到下一个儿子长大做你们的丈夫吗？这一段话里面有一个犹太历史背景。犹太里面的历史背景就是说，哥哥如果去世了，那么弟弟呢也可以把嫂子娶过来，生一个生孩子，生下的第一个长子要归哥哥的名下。这是犹太历史当中的律法，就是为了继承这个哥哥的血脉，弟弟要这样去做。那么很显然两个儿子都死了，那么能这样继承的儿子还没生出来呢，对吧？所以他的婆婆就说，你们在这方面已经没有希望了。即便我就是今天娶一个丈夫，今天怀孕再生孩子，还得20年以后啊，所以你也等不着了，你们还是回去吧。说你们岂能等着他们长大呢？你们岂能等着他们不嫁别人呢？我的女儿们，不要这样，我为你们的缘故甚是愁苦，因为耶和华伸手攻击我。所以这位婆婆对这个事件的评价很清楚，她说这件事情不是出于某一个人，不是你的错，不是他的错，是我们离开了应许地的错误，所以耶和华在攻击我。这件事情婆婆看得非常清楚。那么两个儿媳妇呢放声而哭，于是一个俄尔巴就与她的婆婆亲嘴，然后回去了。只是路德呢舍不得挪阿米，挪阿米就说，看哪、啊、你嫂子已经回你的本国去了，那你他所拜的那个神也他所拜的神那里去了，你也要跟着你的嫂子回去吧。那么一个已经走了，我们注意圣经里面记载，这位走了的媳妇在圣经当中从此没有一个字的记载，也就是他以后的未来的生活在整卷书里面整本圣经里面不再有任何意义。换句话说，在上帝的眼里面，这个人后来的历史不再有任何价值，所以圣经的一个字都没有。那么留下来这位媳妇路德呢，你会发现圣经有很多的记载，对吧？所以你就知道上帝记载的东西不完全是全部的人类历史，是神所节选的历史。神认为重要的东西就会记下来，神认为不重要的东西，哪怕你惊天动地 圣经的一个字都没有。说这位媳妇回去了，所以你能看到说，当一个人走到没有指望的境地的时候呢，你有两条路可走，一条路那就是任其自然继续下去，走入死亡；还有一条路，你知道要回头，对吧？回头呢，就是我们刚才学那个名字，柳暗会花明。如果你不回去呢，就会继续的恶化，甚至会出现更糟糕的状况。所以你能看到我们今天的信主里面经常有一句话说，人的尽头就是生的开头。我希望每一个基督徒不要走到这一步。圣经早就跟我们说，基督的救恩已经临到，我们在健康平安的时候接受这个救恩，比走到尽头的时候接受这个救恩远远要好得多。所以请大家不要等到那个时候。挪阿米实际上已经走到了他生活的尽头，从人看来，丈夫丢了，儿子丢了，一个媳妇回去了，剩下两个寡妇，只有回头。好，下面一段话很重要。那么留下这位媳妇就是路德，路德怎么说，为啥不走呢？路德说，求你不要催我回去，不跟从你。这路德想跟这个婆婆走，他下面的话很重要，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就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你要葬在哪我也要葬在哪，除非死能使我与你离开，要不然的话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路德这一段话表达了路德他不离开婆婆的决心和他的看见。其实所有这一段话里面有没有讲说，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你的财富就是我的财富，有没有啊？没有这么讲，讲的全是未来的事，对吧？说这位媳妇看到的东西远远不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东西，这位媳妇看到的就是，只要你在，你的神在，你的国在，我就在，我就跟你去，其他的不重要。像我们今天的信仰里边就会出现这样的误差，我们今天好多人信仰说，哎，你们教会好不好？说好。有的人甚至说灵不灵，灵灵我就去，不灵不去了，哎，这就错了。你不是路德，你应该说这个教会里没有，有没有神的同在，这个教会有没有永生，这个教会是不是在以圣经为基础在教导我们的会众，有这你就待在这个教会里，哪怕这个教会建筑不那么漂亮，哪怕这个教会里面的人不那么漂亮，弟兄们不那么帅，都没关系。关系是神在那儿，你就要去，你要留在那儿。所以挪阿米看见路德说定义要跟着自己回去呢，于是就不再劝他了。所以你能看到什么？真正的盼望不是你看到哪有吃的，哪有喝的，哪有财富，是耶和华在哪里，耶和华的祝福在哪里，耶和华的选民在哪里，你要到那儿去。你看到路德的眼光吗？这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眼光。好，于是呢两个人就同行，干嘛去？回伯利恒去。你看路上走这一段路其实不远，大概翻过这个死海圈不到100公里，路程很近。圣经里面对他们走路没有任何的描述，总而言之过回去了。其实两个女人走路不容易的，对吧？应该有很好的故事可以讲的，但圣经说这段不重要，一个字没有。紧接着说他们到了伯利恒，一句话就到了。到了呢，合城的人就感到惊讶。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这么惊讶？十年未见，走的时候一个丈夫一个妻子两个儿子，现在回来什么一个婆婆一个媳妇，男人都哪去了？没了。所以所有的人一看说这个家族，哎呦我天哪，什么事发生了？怎么会落到这个光景呢？那么妇女们就说，这就是那个挪阿米吗？挪阿米对他们就说，不要再叫我挪阿米，挪阿米是甜美的意思。他说你要叫我马拉，我现在苦啊，别再我甜了，我现在不甜了，苦了。说因为全能者使我受了大苦，我满满的出去，耶和华使我空空的回来，耶和华降福于我，全能者使我受苦。既然这样，你们为何还叫我 罗俄米呢？所以你能看到罗俄米这段话讲的说，这段历史我已经过去了，你们看到的现状就是这个样子，你们惊讶，我也很惊讶，我吃了很多的苦，我本来是为了逃荒去逃命去的，结果呢，丢了丈夫，丢了儿子，满满的出去，空空的回来。哎，但是回来没错，走的时候是贫困，回来怎么样呢？圣经说，挪阿米和他的媳妇从挪亚的女子路德一块回来了。回到伯利恒以后，下面的话，正是动手收大麦的时候。他不是没吃的吗？回来干嘛？你看圣经记多清楚吗？没吃的吗？收麦子的时候，最有吃的时候，对吧？伯利恒现在有粮食，所以你会看到全能者可以让一个人满满，也可以让一个人变得空空，这是可以瞬间之间的事儿。所以大家不要认为现在满的以后一定是满的，不要认为现在空的以后一定是空的，不见得，一定要待在耶和华的应许当中，离开上帝啥都保不住你，银行的账号保不了你，保险公司也保不了你，没有用处的。耶和华可以让一个人受苦，也可以让一个人在割大麦的时候回来，让他享受劳动所得。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割大麦是什么时候，有知道什么时候割大麦吗？犹太的节日里面第一个节日是什么？逾越节，对吧？犹太历的一月份，也就是我们的三四月份，然后紧挨着是五旬节，五旬节也叫什么节？七七节，还叫什么节？收割节，不是祝棚，祝棚节老远了，也叫收割节。也就是说，这时候正好是五旬节差不多的时候，也就是收割麦子的差不多要持续七周的时间，所以也叫七七节。这就是这个节日的意思。你读那些名字的时候，你看怎么记不住这么多事儿？其实你了解当时农业状况，你就知道了。他要在那个时候收这么长时间的麦子，所以这时候属于像我们中国的北方，我们说小暑麦收那个小麦的时候，要吃那个羊肉面，对吧？那是庆祝丰收吧。那么犹太人也有这个意思。好，他们就在这个时候回来了。注意下面的话，到第二章说，俄阿米的丈夫以利米勒的亲族中有一个人名叫波阿斯，是个大财主。这些讲东西简单吧，再简单不过了。你能删掉一个字吗？不能删掉任何一个字。这里面就简单的几句话，但是你要有一点背景知识。如果没有背景知识的话，你一下读不明白。这里面说有一个人叫波阿斯，波阿斯是谁呀？波阿斯的妈妈你一看就知道，波阿斯的妈妈是谁？就是那位妓女拉合。我们读过出埃及记吗？你要不读这个，你就不知道这位为什么这位对这位女子产生那么大的怜悯，那么大的慈爱，因为她的妈妈就是那位妓女拉合，耶利哥城那几个探子进去，对吧？你们还想不到约书亚记里面那两个探子进去住在哪呢？住在拉合家里面，就是那个拉合，那就是波阿斯的妈妈，也是个外邦女子。现在明白这个故事里面，如果你不读到这个，你看下面好多事搞不明白，所以一定要把这个人搞清楚。这个人是个财主，财主的意思，那时候的财主的意思不是说有多少钱，是有多少地，有多少牛羊，大概这个样子。好，下面你就看到，你说你怎么知道他妈妈是亚拉和？要看家谱吧，你不看家谱怎么说？家谱记得在哪？马太福音吧，马太福音一章第四节这么说的，说亚拉生亚米纳达，亚米纳达生拿受，拿受生撒门，撒门从拉合氏生波阿斯，波阿斯从路德氏生俄贝德，俄贝德生耶西，耶西生大卫。看见这里面这俩女子没有？一个拉合，一个路德，就是今天这个路德，俩外邦女子都是大卫的直系亲属。现在整明白没有？所以这段圣经很简单的一句话，稍微把这个关系理一理，你就会发现没那么简单，都有背景。好，说这个摩押女子路德呢，就对挪阿米说，我们不是回来了吗？那总得有吃的呀，怎么办呢？请你容我到前间去，我要蒙谁的恩？ 就在谁的身后拾取麦穗。挪阿米说，女儿啊，你只管去吧。这里面又讲了一句犹太律法当中的一些事情。犹太律法规定，妇人在收麦田的时候呢，不能把麦穗收得干干净净，要把地标地角剩下的是小麦穗呢留下来，让贫穷的人去捡，让外邦人去捡着吃，不要把他们饿着，这是上帝给他们的律法，所以富足的人都要这么做。那么路德和婆婆回来以后呢，没有劳动力，也没种过啊，因为子谦他在挪亚地待着呢，回来怎么吃呢？他只好到麦田去捡麦穗，来收集一部分粮食来维持他的生计。那么让婆婆出去收肯定不合适嘛，对吧？所以路德就说，请容我去捡麦穗去。意思就是说，如果哪家人恩待我的话，那我就在那家的那个富人的田里面捡麦穗就可以捡得着。如果那家人不恩待你呢，天角地角都会收割得干干净净，你能捡得着吗？捡不着了。所以这个话意思就是说，如果有这样遵守上帝诫命的人的话，我碰上那是上帝对我的恩福。所以他就去了，路德就去了，来到田间收割的人身后拾取麦穗。注意下面圣经呢用了两个字，他恰巧来到了以利米勒本族人波阿斯的那块地。我们中国说无巧不成书啊，现在有了书了肯定有巧。哎，事实上圣经里面没有那么多巧合，所有的巧合都是神的计划，真不是那么巧合。路德去一解正好就走到这儿了，下边又一个正好来了，说波阿斯呢正从伯利恒来，对收割的人说。你会发现两个主人公出现了，而且出现的时候非常巧合，一个刚到那儿，另一个也就来了，所以下面的故事就展开了。他对收麦的人说了，说愿耶和华与你们同在，他们就回答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因为主人来了嘛，仆人之间的对话很简单。那么伯阿斯就问接管的人说，在那拾麦穗的那个女子是谁啊？因为他看到那一个有个拾麦穗的女子啊。那么接管的人就说，那就是从摩押地回来的那个女子，是跟随挪阿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他说，请你容我跟着收麦穗的人拾取打孔剩下的麦穗，他从早晨直到如今，除了在屋里坐一会儿，常在这里。所以你看，发现这个接管的人其实对他挺熟悉，就这么两天，他就看出来这个女子很勤劳，从早到晚拾麦穗，不去抢人家的，也不去偷人家的，就是在那拾麦穗，除了喝一口水就去拾麦穗，很勤奋，非常朴实的一位女子。所以你这简单的对话里面大概给我们说，神在这里面有他的美意，事情没那么巧，对吧？一般情况下是没那么巧的。你说你就发现说，在所有世事时期那么多的人都任意而行的时候，仍然有人会遵守上帝的律法，会把前脚地边留下来，会把丢在地里面的麦穗留下来，让那些贫穷的人去捡，仍然会有一部分人那么勤劳，愿意去拾取这个麦穗，对吧？所以你能够看到上帝的计划是非常周全的。好，再往下看，说波阿斯就对路德说话了，这是他们俩第一次对话。他说，女儿啊，听我说，因为波阿斯比他大，说不要往别人的田地去拾取麦穗，也不要离开这里，要常与我的使女在一处。我的仆人到哪块田里去收，你就到哪块田里去。我已经吩咐我的仆人不可欺负你，你如果渴了的话，可以到我仆人的那个水那儿去要水喝。所以伯阿斯对这个女子已经有所了解，对吧？从哪了解的？管理人员告诉他的，说这个女子怎么怎么怎么样的。这里记载很简单，说这个好人。所以伯阿斯就说，他们不会欺负你，我已经交代他们了，渴了可以要水喝，就差点说饿了可以吃饭了，就差点没说这个，对吧？有水喝。那么路德就俯伏在地对他说，我既是一个外邦人，怎么能蒙你的恩呢？这样连续我呢？那波阿斯对他的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凡你向婆婆所行的，便你离开父母的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 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愿你满得他的赏赐。你会看到波阿斯对这位女子是怎么认识的，他说你过去怎么样对待你的丈夫婆婆的事我都知道，他说最关键的是你现在跟着你的婆婆从摩押地回到犹大地来，你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所以你有福了。这是伯阿斯对他的评价。你看到这个重点吗？不是他的好人好事，是他投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所以他必定蒙福。这是我们信仰里面的核心。我们今天你说信基督信耶稣好处在哪呢？昨天晚上布道会不说啊，蒙福不死了，就是没想到张牧师说我不死了，这多大的福气啊，对吧？这是重点，你必须在基督里面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死亡不再战胜你，你战胜了死亡，这是你最大最大的权柄。有了这个你还要什么？就是诗篇里面说的，有了耶和华我还求什么呢？啥都不求了。这就是这个地方的重点。所以凡是投靠在神翅膀底下，神一定庇护他，神一定会恩待他。突然让我想起一个微信里面，前天好像说东北一个人发过来一个微信，下冰雹的时候呢把一个鸟给打死了，然后把那个鸟孵开以后，发现它的孵下有三个小鸟，就是那个有一段录像啊，看了很感人。就说这个连一个鸟它都知道怎么庇护它翅膀底下的孩子。你看冰雹那么大，那个冰雹下来，它可以飞走的，对吧？它完全有能力避开的，但是它没有啊，它用翅膀把它的三个小鸟扑在下面，自己被打死。所以那个录像看完之后非常感人。所以这个地方用的这种比喻性的说，你在耶和华的翅膀底下，就是含义，就是在任何困难和困境之底下，上帝会庇护你，像是一只母鸡庇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小鸡一样，把它护在翅膀底下。如果你看不到这种东西，你是看不到什么叫上帝的爱，就是这个，它可以为你舍命。这是新约里面的核心。那么路德说了，他说王主啊，愿在你的眼前蒙，意思说我在你这儿解麦穗，求你恩待。那么我虽不及你的一个使女，你还是用慈爱的话来安慰我。这是讲的第一层意思。这个路德看到的时候，伯阿斯啊，谢谢你用话语上安慰我，让我感到很舒畅。到了吃饭的时候呢，伯阿斯就对路德说了，说你到这里来可以吃饼啊，刚才没说的话现在说了，对吧？然后呢，小饼站在醋里，路德就收割的人旁边坐下来，他们就把烘烤的饼、麦穗的饼呢吃了，还有剩下的也拿上了。这个地方大概有一点不知道大家看得懂看不懂，为什么要饼站到醋里呢？啊？饼站到醋里好吃吗？不好吃，回去试一下不就得了吗？就知道了吧。其实我以前也读不懂这一段，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站到醋里面。但是我去了一趟西藏以后呢，有一点点感触。你知道在西北地区，属于干旱地区，干旱地区大家出门的时候带的最好的干粮就是饼，因为饼不太容易坏，对吧？是干的，可以带好几天。那么这个饼那么干，你吃的时候就比较难吃啊，咽不下去啊，需要水。但是那水呢，有时候又没味儿，你老喝那个东西也不舒服。所以我到西藏去发现西藏人每一个人这个地方挂一个塑料壶，我就问他们里面抓什么，青稞酒。青稞酒实际上就是大麦酿成的一种饮料，你说它是酒实际上有点酸不溜溜的感觉，有点像醋的，我们搞化学的人都知道是吧，酿酒酿不好就酿成啥了，就酿成醋了，一从氧化过度了就氧化成一酸了，对吧？整个化学的人很清楚这一点，酿酒酿不好就酿成醋了。所以农村哪有掌握那么好的呢？所以因为他们青稞发酵以后，发酵过了呢，就有一点带酸味又有酒精味的那种饮料，就他们本地产的。如果把饼蘸到那个里面，那个饼很快就化掉。但如果那个饼放到这个水里面，化的时候挺慢， 我去过那以后我才知道说啊、哦、原来这样可能是他们的另外一种饮料，挺好喝的。大家不相信回去试一试。前天晚上回去拿块饼放到那个不要那个重醋啊，倒一点带一点醋看看好吃不，也许好吃。总而言之他说蘸到醋里面让路德吃了，剩下的呢路德还带上。然后他们就起来呢拾去麦穗，伯阿斯呢就吩咐他的仆人说，你就是在麦孔中，说他就是在麦孔中抽麦穗，你们都让他去做，不要干涉他，不要羞辱他，任意他去拾，只要他想在哪去拾就到哪去拾，你们不要去吓唬他，不要去威胁他，不要欺负他。就这样呢，路德就在伯阿斯的田里面拾取麦穗，直到晚上将所收取的打了约一依法大麦。那么依法大概是个多大的单位呢？我记得我们小时候装粮食都是用那么这么粗这么长的那种、那个叫像帆布像牛仔裤一样的那种布那种袋子，其实装粮食就是用的那种袋子，那么一袋子差不多大概100斤左右。我们小时候都是那种袋子，两个手可以攥到脖子上扛起来，就是现在好像那种东西没有了，因为现在机械化了，不用那些东西，那时候人都用。所以你能看到说波阿斯对路德表现出了几个好处，对吧？一个好处呢，话语，他用话语安慰说你就在我这儿待着，别到处乱跑，渴了可以喝，饿了可以吃。第二个呢，给他吃的，对吧？给他水喝，还给他什么麦穗，对吧？给他吃，给他话语，给他吃的，给他喝的，最后给他粮食。所以你看到一个真正一个在神里面的一种关爱是有行动的，不是说一说说啊，你在这待着，但实际上不给他留任何东西，渴了不给他水喝，饿了不给他饭吃，不是这样的。你会发现波阿斯给他话语安慰他，给他水喝，给他饭吃，给他麦穗，这是真真切切的在神里面的爱护关爱。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要好好学习的，对吧？那么神的恩典呢，不是说神突然从天上给你降一袋麦子下来，你会发现这个恩典呢是通过伯阿斯这样一个人物来实现在路德的身上。这个时光呢在我们今天也很重要，上帝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但上帝往往是通过另一个弟兄姐妹或者是一组弟兄姐妹来祝福另一个或者另一组人，这样大家彼此可以学习。你很少看到说上帝突然从天而降给你降下一样福气让你受都受不了，这样下来你还真受不了，对吧？所以你在这些故事里能看到上帝的作为，他会祝福，会施他的恩典，但是通过另外一个人，通过某些事让这件事情能够圆满的成就。那么他就把所拾的麦穗呢带进城里去给他的婆婆看，又把所吃饱剩下的饼呢带给他的婆婆吃。这媳妇怎么样？够孝敬吧？不错。所以婆婆就问他说，你今天到哪里去拾麦穗了？哪里做工了？怎么收获这么好呢？是谁来给你蒙这么大的福气呢？然后这个婆婆就说，愿神祝福给你施恩的那一位。你的婆婆的心思一点是对的。那么路德呢就告诉他的婆婆说，我今日在一个名叫波阿斯的人那里做工。好，这个名字一出，婆婆的心里面怎么样？计上心来，对吧？他一看这个人说，哎，这个人我认识，对吧？是不是有这感觉？所以你看圣经记东西非常巧妙。所以说为了施恩者，他的婆婆给施恩的人祝福，为了那个得到恩典的人，他的婆婆会感恩。这个是我们今天基督徒从这里面要学习的。谁施恩给你，你要为他祝福，你得到他的恩典，你学会感恩。我们昨天张牧师那个墓道里面也讲，怎么感恩呢？当你在病痛的时候没法喝水的时候，你喝一口水就要感恩。结果刚才我昨天晚上我刚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就从那大厅里面看到一个，那时候人很少啊，看到一位老弟兄坐在轮椅上，他要从那个轮椅上站起来真是困难。我突然就想到一步，说我说哎呀，我今天能自己平平安安的迈出这一步，多大的感恩。 因为那一幕正好让我看到刚从楼下下来，我不认识那位弟兄，我不知道他是他坐在轮椅上面就想从那个轮椅上站起来，你就看着他非常的艰难，一下就想起这个，我们现在可以自由的在这儿走路，多大的恩典。可当你不看见那个时候，你认为你会走路是恩典吗？不认为，我爱走哪走哪去，这是我的自由。其实当你失去他的时候，你知道他不是你的自由，它是一种恩典。所以我们在得到任何东西的时候应该知道感恩。好，那么他就把这所失的取回来带到城里去给他的婆婆看，那又把饼给他的婆婆吃了。那他婆婆就说了，说你今天到哪儿去呢？他给他婆婆说，说到波阿斯那儿去做工。那么挪阿米就对他的媳妇说，那个人愿耶和华赐福给他，因为他不断的施恩给死人活人。这地方为什么说死人和活人？为什么这么讲？谁是那个死人，谁是那个活人？啊？丈夫儿子肯定死了，对吧？是这个家族里边的，说这个家族的名号还是在死去的这个人名下，现在活着的呢，这位婆婆和这个媳妇。那么挪阿米就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至亲的亲属。我们刚才说，一提到这个名字，婆婆心里计上心来，什么意思啊？她说，儿媳妇啊，你有救了。为啥呢？这就是我们的一个至亲。因为在犹太历史当中有一部法律，如果说丈夫死了，那么至亲的人，最亲的那个，要娶这位死去的太太，死去的这个儿子的媳妇，为他立后，而且生下来这个孩子要归这个死去的人。一般情况下，娶这个嫂子这件事情，好多人都愿意做，但是儿子生下来之后归给哥哥这件事，好多人都不愿意做。为啥呢？这是吃力不讨好的事，劳民伤财的事。所以好多犹太人给这个选择，但是他不一定愿意这么做。所以他的婆婆想说，这是一个至亲，是属耶和华的犹大支派的人，他的妈妈就是那个拉合，我认识他。他心里想，这个儿媳妇有救了。所以他就想说，这件历史当中，这个律法里面规定要为这个死去的人赎产业，要娶遗孀生儿子传产业，这是犹太律法规定的。好，于是呢，这个摩押女子就路德就说了，说他对我说，你要紧随我的仆人，我的仆人到哪去，你就跟着他去。注意，他的婆婆给他说的，说是吧，跟着他去。婆婆就给他一句话，跟着他去，他到哪你就到哪。于是呢，路德就和波阿斯的使女常在一处拾取麦穗，路德就与他的婆婆同住。为了得到这个恩典，你知道婆婆给他领的道路是什么？婆婆其实没给他讲那么多太多的东西，就讲一句话，别离开这个人，别离开这块地，他们到哪你就跟到哪，拾你的麦穗就好了，后面的事一切咱们下一回再讲。第三、第四章就会讲到下面的故事。说这个地方你就知道，给大家一点简单的历史。这个时候正好是收麦子的季节，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七七节、五旬节，大概有七周的时间，挺长的收割时期。那么这些都是犹太历史。好，这段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值得我们从中间汲取来吸收的东西。但我想跟大家说两条。第一条说一下柳岸。什么叫柳岸呢？离开。如果你看到生活没有指望了，如果你看到丈夫没有了，你真是该离开了，对吧？你要是离开还是留下呢？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看待他。如果你只看到生活没有指望，只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没了，丈夫没了，儿子没了，你一定会选择离弃。如果你看到说这个婆婆的国度还在，这个婆婆所信的神还在那儿，你会干什么？你会选择留下来。这就是路德的选择。路德如果说只看到说跟着婆婆还有希望吗？没希望了，他再生个儿子成不了我的丈夫，他自己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 我跟着他没有任何希望，丈夫也死了，就像第一个他的嫂子一样走了，所以圣经里面没有他的任何记载，他只能做一个流案者。但是路德选择了留下来，因为他看到了神的国度，看到了他的婆婆所信的神在那儿，所以他选择留下来，就出现了花名，就生活就变成有很甜的，有这个伯利恒，到很苦的摩押地，再到了回到伯利恒的甜美，你会看到他的生活出现一个由甜到苦再转回甜的味道，是吗？这就是我们今天怎么看呢？看我们的生活呢？怎么看我们的信仰？怎么看我们的教会？如果你只从这些小小的事情上看，苦啊，这么多事儿，这么多问题，那么多事情都没有指望，看不到出头了，你可能选择会离开，那你做了错误的决定。如果你看到说基督在这儿，神的救赎在这儿，神耶稣基督是我们教会的头，是我们整个团体的头，是我们自己的救主，你要选择留下来。也许你现在的生活很苦，但上帝会给你一个很甜美的结局。这就是这一段故事里面想给大家的意思，柳暗一定会花明，原因是你要选择留在基督里。记住这句话就好了，留在基督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好吧，我们今天给大家的课程时间呢，就这么多时间，45分钟，很快就过去了。我们的课程会上传到华夏布道团的网站上去，大家可以到那儿去重新去看，或者有以前的这些所有的课程都在上面。如果有意见或者是其他问题的话，直接给我发email就好。好的，下面的时间留给大家，有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